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以这个门徒与教会啊这个题目，因为时间过得真好快啊，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今年的2月份了啊，2月份，而且第二个星期了，这个好像十分之一已经过了，是吧？所以在应该是在我们。一开始年初的时候啊，就想要，心里边有这个感动，要分享这个题目啊，因为我们走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很多事情慢慢就开始在我们的心里边淡化了啊，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被提醒，需要被强化，然后我们需要被更新啊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的经文选自以弗所书，那么在这个。以弗所书里边呢，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啊，把这个我的屏幕拉进来，其实就是今天的经文啊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。一开始呢，就是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，然后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啊，就是这句话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边非常强调因信称义这件事情，啊，非常强调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行为因信称义。强调的太多的时候呢，很多基督徒就开始忽略行为，啊，就是我做的什么无所谓，啊，这个。原来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啊，这个经常唱一首歌啊，叫Jesus takes me as I am，啊，就是我该本来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，对吧？我不需要去改变，不需要怎么样啊。有时候也唱啊，This is the day 啊，这个上帝创造了今天，我就在今天里边高兴。当然这些诗歌都没有错啊，但是问题你强调太多了以后呢？人们就好像我们就是天天开心，我不需要改变，我就这个样子，我就将来上天堂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对吧？强调太多了，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那么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，现在的诗歌，我们所创造的这些诗歌啊，也不是错，但是唱多了以后呢，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比方说这个小敏做的这首这个，主是我知心的朋友，我不知道大家唱这首歌，如果我们很喜欢这首歌，经常唱这首歌，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会产生单线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好像很近，但是渐渐在这些以我为中心的诗歌里边唱多了以后呢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出问题，对吧？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出问题。教会就会出问题，家庭就会出问题，社会就会出问题。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个体的，神拯救我们是整体的。因此，基督徒结出生命的果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是靠这个得救，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，你必然要有这样的表现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表现，那你的得救就有问题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以这个门徒与教会这个关系呢，来思考一下啊。因为这个最近我们营会推动的很辛苦，是吧？那么大家的参与度越来越低啊。以前的时候我们办营会比较容易啊，现在越来越低。教会的人数本来我们远远不应该是这些人，可是。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强调一件事，我们叫做去宗教化，对吧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宗教化的教会，是一个表面上大家都很虔诚，都衣冠楚楚，是吧？可是实际上我们里边没有生命，没有关系，那也是没有用的。那么我们试图追求一点真的东西，现在我有点担心了。 我们真的假的都没有，那就麻烦了，对吗？所以，今天在算是我们2026年这个比较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这个话题。大家注意到没有啊？如果你知道注意咱们教会的这个周报啊，你会发现咱们教会的奉献也在越来越低，对吧？低到一个地步，有一个周我们的奉献只有200多，对吧？这么多地在座的座各位啊，奉献200多，你听起来有没有可笑？对吧？所以在这个教会里边这种情况啊，咱不是有很多牧师不好意思讲奉献啊。我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讲奉献？奉献是我们作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回应。这个不是旧约律法的规定，这个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。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奉献？等会儿有时间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啊，我们略略要谈一谈。这是我们蒙福的根源，啊，这是我们蒙福的根源。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稍微对我们有一点点的要求的回应，在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在座的长辈们啊，如果你们的孩子，给你有孝敬，你不要不好意思拿，对吧？如果你说，哎呀，你现在辛苦，你以后他再也不给你。对吧？所以应该要我们的孩子在他20岁以后就应该给父母有回应。这个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是有没有这个心的问题，对吧？父母可能完全不需要，或用更多的方式偿还他，但是他不能没有这个感恩的回应。所以我们今天培养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与我们很多家长所谓的爱心，所以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叫做"溺爱”，对吧？溺爱这个"溺"字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溺爱？啊？哎，就把它淹死了啊，他就死在里边了。所以，上帝不这样溺爱我们，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溺爱我们的孩子。那么，当我们提到咱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，这个不仅仅是教会的问题，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今天的时代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因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，所以怎么样，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。那么，不法的事增多的背后是什么呢？”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自我主义，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，越来越不考虑别人，因此找到任何的机会就往自己身上找利益、找好处，这个就是当今世代关系崩塌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为什么？利己主义。为什么我们见了一个老人摔倒了，我们不敢去扶？因为利己主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考虑自己，而且越来连最基本的感恩，连最基本的你救了我，我应该，而且你救了我，我害你，现在到了这种程度。那么当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，这叫做这个不法的事。就是不合神的律法的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人不敢爱了。所以今天孩子不孝敬父母，父母跟孩子、跟婆媳之间关系无法相处，夫妻之间无法相处，朋友之间不再信任，整个社会崩塌，关系崩塌，家庭崩塌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现在这个关系也慢慢的开始影响到教会了。那么在我们今天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。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疏远，与现代的这个传媒很有关系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越来越习惯于用传媒而不用实际的关系了。所以手机成了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是吧？什么东西手机？哎呀，我这次去台湾，这个后来在车上装了一个软件啊，这手机太贴心了啊！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装上一个软件手机马上提醒你， 前面测速，限速50，500米、300米、200米、100米，通过。啊，这个过了一会儿，区间测速，限速40，啊，然后几百米、几十米啊，通过。啊，哦，你可知道这个太贴心了，对吧？所以有些人就说，是葡萄酒不好喝，还是手机不好玩，谈什么恋爱？这就是现代人受到手机类似这种传媒影响，而使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甚至于在一个家庭里边，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需要用微信，表面不说话，知道吧？他在房间里，你跟他说话，说吃饭了，他说我不饿，我点了外卖了，对吧？不，互相之间不说话的。我曾经那时候几多少年以前了，我们同一个办公室，另外一个人跟我通过都发 email，对吧？根本不跟我讲话的，那是在新加坡。我们的关系现在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。然而，大家记得，无论到什么时间，我们仍然是人。当我们人际关系疏远，人际关系越来越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人越来越孤独，人越来越痛苦，甚至于人会绝种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结婚，不要后代，人类不就绝种了吗？这甚至于产生了人类一个最根本的危机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存在的问题。我们存在有意义吗？为什么我要存在？所以有很多人说，你这样会断子绝孙的。孩子就说了，谁告诉你我有子孙？我本来就不要子孙，你这样咒我，哼，这根本咒不了我。他说你将来不会老了，你不会没有人养你的。他说我都没养过我的老，我还指望我的孩子养我老吗？所以这个时代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，对吧？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剧。那么当然，这样的情况呢，也会带进咱们教会里边来了。所以，通过教会参与的人数参与特别低，等等等等这些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，也在影响到我们，也在影响到我们的家庭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的领事的弟兄也提到了啊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单单爱他吗？主耶稣在当年被问及的时候，犹太人问他很多问题，他很少正面回答，他很多时候是反面，或者说是提另外一件事情，他很少正面回答，只有一件事，他正面回答的，哪件事？就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对吧？当有人问他，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？主耶稣没有回答说，你是犹太人，难道这个都不懂吗？主耶稣没有这样回答，而且直接告诉你，爱上帝，爱人如己。那么这里边讲了几个爱？爱上帝，爱人如己，讲了几个爱？啊，哎，讲了三个爱。爱上帝，爱人如爱你自己。但是现在的人以为他爱自己，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爱自己。其实我们怎么样爱别人，怎么样爱自己，怎么样爱上帝，我们知道吗？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叫做爱自己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必须回到造物的上帝面前来，然后领受真理，我们才能把我们生命的价值能够活出来。因此，在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重要的 point 啊，就是这个为主被囚的要劝我们啊，既然蒙召，好，我们蒙的什么召？基督徒告诉我，我们这里保罗所说的蒙召指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你们要去传福音。这个使万民干什么？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。因此，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不是一个宗教的教徒，对吧？有些人说我们是个信徒，我们是个基督徒。No，主耶稣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一个门徒。那么，当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因着信，对吗？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得救，所以一个门徒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信徒，他最重要，我们是生命得救的人，对吗？生命得救有两个条件，本乎恩，也因着。那么这个恩，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，对不对？恩已经在那2000年以前，神就为我们做成了。现在关键的关键的关键，是我们的信的问题。信是什么？有人说，信是所见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大家都很会背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两句话啥意思？我们就跟鹦鹉学舌一样的，经文背得滚瓜烂熟，其实啥意思根本就不知道。信是接受，信是接受。耶稣说，信我名的，就是接受我的，就是信我名的，我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对吧？信是把你自己的观念放下，然后让他进来，你接受他，你接受他，这个叫做我们要信的。那么耶稣说“信我的名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说我就信耶稣嘛，耶稣是他的名嘛，我就信耶稣嘛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其实我们非常这个，跟大家强调一件事：我们建立信仰，建立信仰。听好啊，建立信仰，很多人会问你什么是你们的信仰？我在微信里边看到不少讲信仰的问题，很遗憾，到现在没有一个把信仰的问题说的准确。他们说了很多信仰的感受、信仰的结果，但是没有把信仰本身到底是什么没讲出来。信仰的本身是什么？咱们已经强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认至高者。阿门。就是你认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是至高者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是你生命的源头，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是命定一切法则，最终又要审判世人的那一位。你接受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做信。你接受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做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接受吗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接受？接受这件事情有一个根本的第一个表现，叫做悔改。悔改，什么叫悔改？不，我以前骂人，现在不骂了，我悔改了。我以前偷东西了，哎，这对不起，我以前偷了东西，现在我不再偷了，这个叫悔改，这个是悔改。但是这里所讲的悔改不是这个。这里所讲的悔改是：以前我不信他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不信他，我错了，现在我悔改归向他。那么，在这个悔改的里面，一定伴随着一件事情，就是否定自我。一定伴随这件事情，否定自我，而且要彻底的否定自我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生命重生得救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再是属亚当的，而成为属基督的。我们不再在没有至高者、自我为主的那一个错误的路上狂奔，而是我们放弃了那条路，谦卑悔改，说：“我以前错了，现在我认你为我的至高者。”认你的原则为我遵守的原则，然后我跟从你走这一条生命的路，这个叫悔改。你整个里面的价值系统，整个你里面的追求的人生的目标，整个的依据，整个的全通通全部换掉，然后 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门徒。为什么圣经用门徒？因为要生命更新。所以他这里边说，你们我为主被囚的，这个来劝你们啊，既然蒙召，蒙召就是蒙的这个做门徒的召。做成为神儿女的招，是整个生命完全更新、完全方向依据什么全部改变的这一个呼召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边已经发生了？如果还没有发生，我们还是在亚当里，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。很遗憾，在亚当里就是死，在基督里。才是生命和平安，没办法，这个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，又必须又痛苦必须做的选择。当我们成为门徒以后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符合，也就是说，当我放弃这条路。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说我走天路，你还在往这边跑，那你是相称吗？那肯定是不相称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在 White House Road，你说我要去 City，哦，原来你往东开。你说我要去 City，你拼命往东开，你能去 City 吗？那肯定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原来，当你往东开的时候，你说我休息了，哦，我走错路了。我现在回过头来啊，开始往 city 走了。那么，这个叫做悔改，叫做归正，叫做与你的悔改的心相称。原来我走错路了，现在我走回来。你结果你走你你你你原来走错路了，你说我现在我悔改了，我要走正路，你还在继续的路错的路上走，那怎么叫悔改呢？那叫与你的悔改的蒙召的恩不相称。大家同意我说的吗？这个东西都硬邦邦的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，这个东西是没有妥协的，没办法，这个就是你往那边走，你肯定去不了 city 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如果你觉得那边风景好，我就要往那边走，那你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悖逆。好，当我们成为了门徒，真的是蒙召了。问一个问题：基督徒离开教会能独立生存吗？能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圣经，主耶稣也讲了，整个新约圣经里边，他一直用一个描述，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每一个都是身体里边的肢体，我们彼此为肢体。好，心脏拿出去能活吗？胃拿出去能活？当然不能。我们必须在身体里边，必须在身体里边，用一个字描述上帝的生命。圣经里边说，神就是爱，爱是不能没有关系的。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人有反省的这个功能，对吧？反省是什么意思？反省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就是我在想我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反省。哎呀，今天我做了这说这句话，哎，说的不大好。这怎么我怎么能这样？下次不能再说了。这叫什么？我教育我自己，对吧？人很有意思哦，人可以把自己分成两个部分。哎，他忽然跳出去了，他告诉你，哎，你啊不应该这样。那个你，那个我，这是一同一个，对吧？这人就非常有意思。我们能够是。爱自己的，这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的丰富，啊，就是我，是我，爱的对象还是我，这个是可以的。 对吧？这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丰富，但是这个丰富，你比方说我们独处，对吧？人可以独处，独处的时候自己去反省啊，这个是我和我的关系。但是，这不等于我们所有的关系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，甚至于很多信息里边都说，你不需要和人的关系，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行了。很多基督徒也说，我们不需要和别人的关系，我跟上帝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行了。圣经说不行，因为神呼召我们，神创造我们，神命定我们，是一个 big community，是一个大的关系。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关系里边，才会体现出我们存在的价值。圣经里边没有解释存在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最终极的问题啊，这个咱们解释不了。那么终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啊，你为什么存在？存在到底是什么？上帝存在吗？存在。为什么存在？你为什么要存在？你为什么让我存在？不存在不行吗？那么存在就有麻烦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一存在就有麻烦。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叫做一了百了，对吧？哎，不存在了就没麻烦了。但是遗憾的事情，上帝没解释。上帝说我存在，上帝说我也让你存在。我们的存在的基础就是因为他存在，所以我们才会存在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说，科学里边他解释这个大爆炸，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那个点会爆炸。爆炸有意义吗？对吧？如果没有意义，以后爆炸所产生出来所有的问题有意义吗？就完全失去了讨论的基础。因为神自身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所以他的创造才是有意义的。意义不是我们想出来的，意义是造物者赋给我们的。因此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只要你存在。你就必须按照造物的主使你存在的方式去生活，这个叫信仰。很拗吗？会不会比较拗口？大家仔细想明白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谁规定的？很遗憾，不是你规定的，也不是我规定的，是他规定的。你存在。你就必须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。我们能选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生活的好还是不好，这是我们唯一能选择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天堂和地狱都是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是什么？天堂和地狱差别的是什么？今天你为什么移民来澳大利亚？你留在中国不好吗？当年我出国的时候，真的玩了命的出国，偷渡过好几次。有机会你们爱听，我讲给你们听。现在都是历史了，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来澳洲？为什么要？当时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啊，对吧？这个。1981年夏天，我就想偷渡去台湾呢，对吧？在厦门住了11天啊，在海边上天天转悠，看看怎么能游过去啊。为什么要那样？你今天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买衣服？为什么要买一辆好一点的车？为什么要攒钱？一切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一件事情，就是希望你的存在会稍微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天堂和地狱不是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，是好与坏的问题，是快乐与痛苦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，他一定背后有一个动机，那就是说他想让你生活的好一点，不想让你生活的很糟糕。我们不希望在中国。我们希望来澳大利亚，我们希望政治自由，希望经济发达，对不对？希望生活得更舒服、更好一点儿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的追求。你追求什么东西？ 就是你希望你的生活会好一点。这个是我们存在的基本，那个最基本的所谓的价值系统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在那里，也是神赐福给我们最后的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依据吧。赐福和不赐福，不是你存在与不存在，而是你存在的质量问题。那么，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啊，我记得咱们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查到这里，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，好，前面就说了，我们蒙召与蒙召的恩要相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要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的心。其实呢，不是，是竭力的保守在圣灵里边的合一。啊，这个翻译上是稍微有点问题啊，不是保守合二为一的心，是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在圣灵里边合二为一。合二为一是那个结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说，怎么样合二为一呢？进一步解释啊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，一喜一神啊，这个就是众人的父关乎众人之中啊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我们个人蒙召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，等等等等。他怎么给我们的恩赐啊？这谁在上面划了一？然后接下来就说了啊，说这个只等到我们众人啊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，这个翻译上也有点问题啊，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都认明白了，我们都归在一个真道上，啊，这样就比较明白了，对吧？就好像我们说二加三等于五，对吧？这个有人说等于七，有人等于八，有人等于一万，有人等于什么？到了最后呢，大家慢慢最后觉得，哎，大家都等于五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同归在一个真道上啊，然后呢，认识神的儿子。这个就是那个归于一的那件事情啊，然后呢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欺骗的法术啊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，随着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愿意联手基督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解各按其职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，停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。这一段话的中心句在哪里？整个这一段话，它的中心句在哪里？啊？有没有人举手？中心句在哪里？哪一句是这整个这一段话的中心？查过以弗所书的弟兄姊妹，我当时查的时候我就问过大家这个问题了。啊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好，还有没有不同的说法？啊，认识一致啊，哎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是这一节这一大段16节经文的中心，一切都围绕这一句话来的，对吧？那么前边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既然蒙了召了，我们就应该蒙召的恩相称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叫跟蒙召的恩相称呢？那就是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。然后说，凡事谦虚啊，这个温柔忍耐啊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这都是长大成人的条件。你要用这样的心，你才能够长大。没有这样的心，你根本没法长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以后，在哪里长大？下边说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就是在教会里长大。那么，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认同一位领受同一位圣灵， 蒙的同一个呼召，存在着同一个指望。我们有一位主，我们有一位神，受的是同样的告别往事，跟随基督的洗礼，是吧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基础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才能够一同的长进。那么这样呢？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以后，还有我们个人蒙召，就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，也就是说，你是大脑，我是心脏，他是胃口，你是肝脏等等等等这些东西，是他把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边彼此为肢体，对吧？那么彼此为肢体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还是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前边这些呢，都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的恩赐，在什么的环境里边来成长。成长就是教会的核心，也是这段经文的核心。然后，就产生了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啊。然后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这些只是一些举例啊。有很多教会解释这是四大职分怎么怎么回事？No，这个各种不同的教会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文化，它里边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啊。神会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来建立他的教会，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死的，必须要这个样，不是这样的，啊。那么这里只是举例告诉我们，神把这些的恩赐给我们了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如果咱们来教会都不来，我们的关系都没有，各自回在自己的家里，怎么各尽其职？怎么彼此建立？怎么彼此相爱？有那种可能？就没有这种可能了，是吧？因此，当神把这些恩赐给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有经常的聚在一起。所以，圣经非常看重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不是聚在一起啊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有两三个人奉着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”我们从这里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主耶稣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经常聚集在一起，即便就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聚集在一起，我们的心灵也要聚在一起，正像使徒保罗他也说过啊，他说：“我的身体虽然与你们分离，但是我的心不与你们分离。”这是当然，当心不分离，一旦有了可以聚集的机会，他一定会聚集。那么，当我们的聚集散的时候，其实首先散的不是我们的形式，而是我们的内心，因为我们开始轻看聚集的价值。当我们轻看聚集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聚集上必然导致懒散。那么，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圣经说，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啊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身体的里面长大成人。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人的器官，我们人的肌肉，都是需要在用的过程里边，它才成长，它才强壮。我忘记了我给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故事啊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是我以前教会里边的一个我们相当好的弟兄姊妹啊。那么他们呢也是很爱主的一对夫妻啊。那么小夫妻结婚了以后呢，这个生了一个女儿，哇，这个女儿呢，真的上帝的恩赐啊，生的是真的很漂亮啊，小女孩一点点，哇，又漂亮又 这个乖巧，啊，这个长得那个样子，那个小表情，简直是真的，可以说，这个用句不过分的话说啊，他的每一个表情动作都是勾魂的，是吧？你看到你这不，哎呀，这都太好玩了，小孩真可爱。那么他的姥姥应该是还是奶奶，我忘记了啊，帮着他们一块照顾这个孩子。那么他们爱这个孩子，爱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是什么都给这个孩子预备好。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爱到一个地步叫做什么呢？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口里怕化了，对吧？他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怕给他吃剩饭，硬饭硌了他的牙齿。因此呢，他所有吃的饭全部打成泥，让他喝下去。结果呢，这个孩子到了5、6岁的时候，奶牙不掉，这个大牙长不出来，知道吧？长出来以后呢，就像些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小海螺一样的，黑不溜秋的小转转悠悠长出来一个小牙齿，在那个它有的掉了，掉了以后呢，它就小的长出来了啊。因为咱们过去这个孩子掉牙齿的时候，通常是新长出来牙把它顶掉，对吧？然后它能掉。如果你新的不长，它那个的当啷的那个地方软的，它也不掉下来，对吧？所以这孩子呢，到了5、6岁、6、7岁了，结果一口的牙都滴溜当啷的，软不灵丁的不掉，新的牙长不出来，对吧？后来很麻烦了，怎么办？赶紧给他这个把那个滴溜当啷的牙都拔掉，然后呢，给他弄东西叫他咬。如果他过个几年这个牙齿还不能什么的话，那就完蛋，他一辈子没有牙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就是用进废退，对吧？你不用它，我们的身体就这样，你不用它，它就慢慢就废掉了，是吧？比方说我们现在医学里边有一个说法啊，就是现在我们人类的一大疾病就是糖尿病。那么糖尿病呢，就是与我们的胰腺功能有关系。因此有很多人一得了糖尿病以后呢，咔嚓一下子所有糖不吃了。你知道这个会导致什么吗？导致你的胰腺萎缩。那你导致的你的糖尿病会更加严重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能说我一疼，腿疼了，那怎么办？赶紧把腿切掉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不行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得适当的吃一点糖，刺激你的胰岛素，继续让它工作。你给它一个健康的、适度的运动，这个才是健康的。而不是你发现他一有问题了，你就把他废掉。那么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一个肢体。现在很多人来到教会不知道干嘛，对吧？来了就是来了，然后就走了，是吧？然后来了，然后又走了，到了最后他越来越觉得聚会没有滋味，对他没有帮助。听了一到一开始听的还挺好，听到最后觉得这个家伙又来活瞎白活了，讲什么讲？你讲的那个我也能讲了，就变成了这个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说，老基督徒在教会不是模范就是麻烦，是吧？很有意思啊、哦。他说，弄叫什么的是上海人话啊、哦？上海人怎么说？你不是模范就是麻烦。用上海话怎么说？哎，因为麻烦和模范在上海话里边是一样的，啊，是不是朱迪？侬某位哦，某位，不是麻烦就是模范，反正不是模范就是麻烦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老基督徒成为麻烦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他成了宗教游子，而从来没有使用过他在基督里边的恩赐。他不参与服侍，他只在这里挑剔。一个不服侍的人，他一定是个挑剔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他什么东西都看不惯，可是他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做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如果你不去用的时候，他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法蒙福的。 那么现在我们就想最后一个问题：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？所以，基督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要长得像他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咱们刚才已经讲了，上帝要叫我们生命的质量成为可以更好生活的未来，是不是这样？神爱我们，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最好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关键的问题来了啊！最后总是最重要的啊，关键的问题来了。那么，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条件，或者说拦阻我们做门徒的最要命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哎，保留自我，保留自我，保留啊！你把你自我保留下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做门徒的最大的障碍，生命成长的最大的障碍，是我们蒙福的最大的障碍，导致我们无法成长，导致我们的生活败坏、堕落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个问题上。在这里，我要讲一点点扎心，我还有一点时间啊，讲一点扎心的话。为什么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，女人比男人容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信耶稣这件事情上，女人比男人容易？我们说，信耶稣，信仰是你建立至高者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他是至高者，你不是，对不对？当你认定他是至高者的时候，你在他的面前应该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心？啊，顺服。好，在平日的生活当中，女人顺服容易还是男人顺服容易？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所以，女人有一种天生的顺服的本性。因为他不单单是对上帝的顺服，他就在人间，他也希望找一个男人来靠一靠，这是女人的本性。所以他对于上帝的依靠很容易，但是男人呢，他谁都不靠，他靠自己。这个就是他在信仰里边最难突破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他太强化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也没办法。所以我有一些时候，我看到这个小视频啊，里边会有这样的说法，说男人太难了，因为男人呢，他是某某人的儿子，是某某人的老公，是某某人的丈夫，是某某人的雇员，唯独不是他自己。所以，女人累了找男人，男人累了找谁？所以，男人累了找床铺，躺那睡一觉。是吧？女人可以哭，可以吵，男人不能。男人有问题往自己肚子里咽，男人遇见挑战死扛，是吧？一个家庭没有钱，人家说这个男人没用，对吧？男人不能说我老婆没用，男人只能说我没用，对吧？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，导致了男人很难去认。另外依靠另外一个对象，他不习惯，所以有些时候男人做门徒更难，因为他要放下自我非常困难。很多时候男人到老的时候很烦恼，非常烦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有力量，他可以 control 很多，到老的时候他发现他 control 不了了。很多人他 out of his control，所以他就开始 worry，所以他就感觉到我好像没有价值了，好像我不行了，我怎么办啊？ 他就发怒，他就这试图想去再去争夺这个，想要把这个control 把这个控制的权利拿回，还想做一个大男人，不行了，控制不了。所以到了男人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变得非常的萎缩，变得非常的恐惧，变得非常的，但是很难啊回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所以在座的姐妹们，为你们的丈夫，为你们的男人。为你们的父母、为父亲、儿子、为他们、为男人来祷告。只有当男人真正认识这一位造物上帝的时候，在他的面前开始学习谦卑自己的时候，开始真正做门徒，把自己的过去放下，认他为我的权威。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，因着信听他的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啊，因着信听他的。你一定成为蒙福的人，因着信听他的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；因着信你听他的，你才会真正走向蒙福的道路。我很不喜欢基督徒曾经写过的很多十字架的诗歌，听起来很属灵，但是很糟糕。一讲十字架，就哭哭啼啼。一讲十字架，这个苦你愿意受吗？知道吧？一讲十字架就觉得，哎呀，又背十字架。其实我们错了，十字架是很苦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是定睛在十字架之后的荣耀，我们只看十字架的苦难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根本就不对。对吧？耶稣基督在地上背十字架，我看过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电影啊，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啊，他根本就不理解耶稣，他不是耶稣嘛，对吧？演员也不了解，这个导演也根本不了解，他们就把尤其是那个叫做什么，就是《基督受难记》，对吧？这个你像我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啊。十架那条路叫什么？叫苦路，哎，十架苦路，对吧？走苦路。我有时候我觉得，为什么我们叫它苦路，不叫荣耀的路？我们只看到了耶稣受苦，没有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吗？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荣耀了你，还要再荣耀，对不对？”没有说我苦了以后我还要再苦。这就是我们在。我们的信仰里边的一个很糟糕的悖论，我们只看到了苦难，但是我们常常淡化十字架的荣耀。使徒保罗他说：“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”哪里写的？啊？哪里写的？哪一本书？没有好好回家做功课啊？我们马上我们就要进营会了啊，所以大家不参加营会，好好读圣经啊。啊，加拉太书，我们营会的主题是讲哪一本书来着？哎，腓立比书里面的。所以当保罗说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标杆，他说的那个时候的背后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我曾经认为我是犹太人，我曾经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曾经我可以很多可以夸口的地方。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以为是有损失的，我抛弃万事如同什么？如同粪土。弟兄姊妹，抛弃粪土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？啊？你说是粪土啊？要叫我抛下呀？这苦啊，会不会？你之所以觉得十字架苦，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十字架在你身上要对付掉的东西，那原本都是垃圾，原本都是害你的。你以为上帝叫你背十字架是害你吗？No，上帝让你背十字架是为了让你在他的里面得着荣耀。如果我们看不见十字架背后的荣耀，你根本不可能走向十字架，那你就会像什么？手扶着犁头往后看。 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看着索多玛被火烧掉的时候，你一步三回头。你说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，你是一跑三回头，那你不跌倒才怪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怎么样？不配进神的国，其实那个"不配进神的国"翻译的是不大好的，其实是进不了神的国。你进不了神的国，因为你根本不看路，你整天往后看，你根本不看十字架背后的荣耀，你整天看十字架上痛苦，这条路你怎么能走得上去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。真正的门徒是因着信。认定他是我们的至高者，认定他是爱我们的、最爱我们的那一位，对不对？认定他是真理，认定他给你规定的这条路就是最正确的路，就是蒙福的路。这个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我们坚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因着信做他要我们做的。所以，所有的丈夫在座的各位，耶稣命令你要爱妻子。你爱还是不爱？爱还是不爱？你说我老婆很糟糕，我爱她真倒霉。我告诉你，你爱她你就蒙福，因为这个不是你想爱她，不是因为她可爱，而是她给你的命令，因着信听她的话，爱，爱不来怎么办？向她要，这里讲了嘛，恩赐是谁给的？恩赐是他给的，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向他要啊，这就是你膝盖功夫的价值。谦卑下来，向他要。妻子顺服丈夫容易吗？不容易。耶稣的命令，哎，顺服你的丈夫，要不要顺服？要，因着什么顺服？因着我的丈夫好吗？No，因着信。你信这是至高者给你的命令，你信这是你蒙福的道路。你爱他的时候，把你自己放下，因为你自我为中心，就是拦阻神一切命令最大的障碍，那就是拦阻你蒙福的最大的障碍。因着信顺服他，发挥你该发挥的功用。使你这一个器官，无论是在家里，还是在教会，还是在社会，不要成为一个废物，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。这就是基督门徒和教会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不能忽略教会的生活，为什么？因着信，因为这是圣经，这是上帝给我们说的。因着信，我们彼此相爱；因着信，我们彼此接纳。我们接纳对方，也让对方容易接纳我们。OK，我们不希望对方是我们的麻烦，但愿我们也不要使自己成为对方的麻烦，对不对？放下自我，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。阿门。愿我们的个人成为蒙福的个人，我们的教会成为蒙福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成为蒙恩的家庭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
哈利路亚！好，邀请大家起立。看到这首诗歌的名字叫《献上自己为祭》，感谢主啊，神今天借着牧师的口，再次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，在基督的真道上合二为一，然后要长成基督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好，那我们因着神的爱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成为肢体。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联合在一起。献上自己为祭，不是把我们自己高，乃是把我们的救我。